我说过，分工化的组织有造成邪恶之余，我也描述了分工化的个体如何将所属职位的道德责任推诿至整个组织机器内其他分工的小齿轮，或是诿过至整个组织机器。甚至我在提及个体与群体中扮演追随者的角色所面临的退化时，我所指的就是分工化后形成的现象。追随者并非一个完整的个体，接受既非思考者或领导者角色的人，即是疏忽了个人在思考及领导方面的能力。再者，由于思考及领导不再是此人所专擅或是他的职责所在，因此往往罔顾自己的良心。从考量分工化的个体转而评估分工化的群体，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危险力量在其中运作。巴特特遣部队是一分工化的群体，他并非为了踢足球、筑水坝、期货自给自足等宗旨而设，仅只是为了搜寻及摧毁。在1968年期间出没于广爱省的越共，务必切记分工化鲜少是偶发或任意形成的结果，往是经过高度的淘汰筛选过程。我之所以成为精神医生，绝非出于意外，而是因为我选择担任精神医生，且有选择性的完成迈向此专业分工角色所需的预备功课。此外，不仅是我选择了精神医生的角色，我也被社会所选择。我在各种不同的阶段历经了层层的考验，以便得知自己是否符合资格。六，每一专业群体均是自我选择及群体淘汰筛选下所产生的特定品种。举例而言，倘若你前往参加精神医生会议，不妨观察与会人士的穿着、措辞、用语及论调，就会断言我们这群人确实是自成一体的圈内人。再是举警务人员这一较典型的例子，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警察，绝不是出于偶然，起初只是因为特定类型且想要当警察的人前往应征工作，比方说出身中下阶层、精力充沛、积极、传统制约了年轻人最可能在警界谋职，而害羞腼腆、动脑型的年轻人则否。该工作在性质上一方面允许警察在法网之内显露某种程度的侵略行为，同时也经由尊重法律的结构化组织对侵略行为加以牵制，因此警务工作切合一流年轻人的心理需求，自然而然吸引他们趋之若鹜。可是倘若在受训中或初期出使任务期间发现了该工作无法满足自己，或是与其他的警察同僚无法相处，那么是将以辞职或遭解聘结束警务工作之途。最后产生的结果是警务工作的每一份子彼此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既然有益于反战示威者或大学英文系学生等其他类型的群体。从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觉，分工化的群体具备了三大原则。第一，分工化的群体将会发展出群体自我膨胀的属性。第二，分工化的群体尤其容易自恋、自以为尊，且假设其他同日的群体皆非唯我独是。第三，社会一般经由自我选择的过程聘雇特定类型的员工行分工化的角色，例如雇用精力充沛、传统制约的男子执行警务工作。之前已经提到巴特特遣部队是一分工化的群体，只为了搜索及摧毁南越的广爱省境内的越共而设。但读者可能不知道，在筹设部队的过程中涉及了无数筛选、淘汰及自我选择的过程。尽管当时的美国人民是被征召入伍，但是巴特特遣部队的成员几乎不是从美国大众中随机抽选而出。社会中多数的反战论者借着前往加拿大或宣称拒绝服兵役的声明豁免当兵，想要逃避前线作战的温和派反战分子往往选择应征人武军队而不愿被征召入伍，因为采取应征人武意图他们可以选择进人空军、海军或非战斗兵种。巴特特遣部队的组成分子包括可以选择战斗部队的职业军人、主战的年轻人或是可免掉步兵兵役的年轻人一，但是基于某种原因却无法避免者。直到1968年年底，也就是美莱村事件发生之后，参与越战的美国兵众几乎清一色为志愿兵。前往越南作战可以说是无数职业军人梦寐以求之事，象征了获颁勋章、作战的刺激感、 及保证升官发财等好处。当时被征召入伍的年轻人也适用于独特的志愿兵制度，只要是志愿前往越南作战的士兵，几乎可以得到三项奖励：立即变动职位、放大假及获得一笔奖金。一直到美莱村事件发生之后，美军更进一步扩大介入越战之前，上述的诱因足以确保志愿充当炮灰的人数不予匮乏。以下的典型人物也许可以用来诠释1968年的美国社会、美国军方以及在越南作战的军队小组之间的关系，且将这一个案中的典型人物称为赖瑞，并假设他来自爱荷华州。赖瑞在家中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大，以务农为主的父亲整日酗酒，母亲则疲累过日子。从赖瑞青春期起，他显然凄惨度所赖瑞。1965年刚过16岁那一年，即遭学校退学。他一连串从事数份爱临时工作，勉勉强强养活自己，然而所赚的钱仍然不足以支付汽车保险费、瓦斯费以及嗜酒如命的生活。1966年11月，赖瑞在加油站抢劫出遭逮捕。当地政府虽然乐于扫除赖瑞这一社会公害，但又不愿增加州内监狱的犯人人数或加重税务的负担，毕竟赃款失而复得且未造成更大的伤害。于是该郡的法官提供赖瑞两条路让他选择：加入陆军或是关进监狱。